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哈该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先知哈该对当时回归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说话，因为建殿的工作已经停下来15年了，哈该就非常直接的指出他们关键的错误，就是在百姓当中有一个氛围，认为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百姓都转向专顾自己的事物，修建自己的房屋。这个优先次序的错乱带下来过去15年那艰苦的生活。当然在以斯拉记第10章我们读到，因为撒玛利亚人的搅扰，以至于圣殿的工作被停了下来，但先知哈该来为神说话完全不提这些事情，而他看重的是犹太人当中他们对于建殿的心态。我们一定要认识，环境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大到帝王的兴起和衰败，找到你今天生活的成功与失败，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因此哈该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其实赫尔版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 Consider your ways， 省察一下你自己，看一看你走过的路，看看你过的生活。第一个省察，哈该要他们往后看，为什么他们生活的情形是这么的负面，这么的消极，杀了很多的种，收成却是非常少，吃是有的吃却吃不饱，喝是有的喝却喝不足，穿是有的穿却穿不暖。要知道神是丰富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而另外一面神又是慷慨的，神不吝惜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他所爱的子民。既然神是丰富，神又慷慨，那为什么回归的犹太人生活得这么捉襟见肘呢？因为他们把花时间劳苦所得到的工价都放在一个破落的囊中，说出他们每一个人生活上满了破口漏洞，就是神有再大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都全部漏掉了，流失了，结果到后来白忙一场。接着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哈该是先知，他再一次为神说话，再一次说你们要省察， Consider your ways， 看看你走过的路，看看你过的生活。第一个省察是往后看，而第七节这个第二个省察，它是往前看，它是正面的，它是积极的。哈该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在以斯拉记第3章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在主前537年的7月，他们就开始预备材料，他们把银子交给10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泰尔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然后他们再从约帕捞上岸运到耶路撒冷，来修建圣殿的根基。上山取木需要付相当的代价，要把他们一年劳苦所得的食物油和酒去换黎巴嫩的香柏木。预备木料之后呢，马上要建造圣殿，因为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建造圣殿，这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在第二个省察中，哈该所注重的并不是要他们悔改而已，而是他们要更积极，马上要带出行动，他们要上山取木，之后他们要建造圣殿。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积极的行动，就会带下来一个结果，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建造圣殿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因为整本圣经启示从一开始到末了，神的心意是一直要与人同住。在圣经中，神的殿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28章雅各的梦中。雅各在伯特利枕石而睡，在梦中他看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着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雅各醒了之后就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第一次被启示出来之后，到了摩西的年代，在西乃的旷野，神向他启示要建造会幕，好让神能够与人同住。这会幕就慢慢发展，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发展成为圣殿。第一圣殿被毁了，现在神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起来建造第二圣殿。而这圣殿到了新约，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在约翰福音2章，耶稣就启示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耶稣以他身体为殿。而到了以弗所书，保罗就更进一步启示，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身体要借着每一个肢体，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被成全，生命成长，而把身体建造起来。一直到启示录21章，我们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时候就有大声音要喊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原来神的心意就是一直要与人同住，只有人认识神的心意，并且愿意积极的行动，上山取木建造圣殿，神的心就因此喜乐，不仅如此且得荣耀。当神在他的百姓中被彰显出来了，神就得着了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说出神心中上好的美意，他盼望在他的百姓中能够有圣殿让他居住，借着他与人的同住，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接着第9节，哈该又发出警告的话，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段话虽然是哈该鼓励多罗巴伯和约书亚要往前看，要带领百姓上山取木，重新建造圣殿，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当你们盼望多得着，而得着的却很少，东西放在家里，结果都被神吹去，这时候你们就要警醒，你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原因就是我的殿荒凉。荒凉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charib， 它的意思就是 desolate 或者是 waste。 通常变成荒凉的原因是由于干旱。其实哈该在这里先埋了一个伏笔，教会或者神的殿因为干旱而荒凉了，你们自己却顾自己的房屋。和版翻成顾这个字，不然原文其实就是奔跑 run， 神的殿荒凉，你们却奔向自己的房屋，就是说你们每天奔跑忙碌，忙的都是自己房屋的事，因神的殿荒凉。每当你们盼望多得，结果却得不着，每当你们把东西收到家中却被神吹去，你们一定要认识，这原因就是神的殿荒凉了，你们却专顾自己的房屋。第10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哈该第一次为神说话是在大流士王第2年的6月初一，也就是主前520年，大概阳历9月的时候，这时候本来正好应该是收割庄稼的时候，以色列地非常的干燥，庄稼成熟前的1-2个月正好是那地最干燥的时候， 由于过于干旱，很多时候作物都会脱水，最终就没有收成。以色列地的地形，神特别预备了北边有黑门山，黑门山相对的高，从黑门山下来的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在清晨地面温度较低的时候，黑门山来的水汽就变成了甘露，这甘润就滋润了所有的作物，就能有好的收成。因此像诗篇133篇第三节提到，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原来黑门的甘露是神为以色列百姓所预定命定的福，如果没有黑门的甘露，地就不出产。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第一节这里说，神命干旱临到地上。干旱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Horeb， C-H-O-R-E-B， 和第九节我的殿荒凉，荒凉这个字发音非常的类似，意思也几乎一个是因一个是果。神殿荒凉，那个荒凉就是因为干旱带来的荒凉，所以先知很技巧的两个类似的字来做对比。因为神的殿荒凉，所以我就命干旱临到地上，或者可以说我令荒凉临到地上。如果照着原文翻译的话，第一节可以说，我命干旱临到地上，临到山冈，临到五谷，临到新酒，淋到油，淋到地上的出产，淋到人民，淋到牲畜，淋到人手一路一切劳碌得来的。原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那是神让这个荒凉淋到的。荒凉淋到地土，地土是产荒庄稼的，庄稼的收成就会不好。荒凉淋到了山冈，山冈是种果树的，尤其是葡萄和橄榄，荒凉来了出产就会不好。因此荒凉就淋到五谷，相对于地土，荒凉又淋到了新酒，又淋到了油，又相对于荒凉淋到了山冈，荒凉还淋到了以上一切的出产，甚至于荒凉淋到了人，淋到了牲畜，而人手所做的事情。每当这些事情荒凉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是因为神殿荒凉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入哈该的心思中，他很清楚地把神的旨意表明出来，建造圣殿这件事是能够让神喜悦并且让神得着荣耀的事，而这件事也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旧约的建造圣殿就相当于在新约的建造教会，圣殿的目的是神要与人同住，而到了新约，这圣殿就是教会，也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子民来在一起建造出来的。因此旧约的上山取牧，到了新约就是传福音带人得救，因为每一个人就是神教会建造的材料。而旧约的建造圣殿呢，就是让蒙恩得救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合适的活在教会生活中，有丰富粮食的供应，有彼此相互的成全，让教会中的圣徒都能够一起成长，而圣徒的成长就成为教会的建造。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没有把建造教会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位，接着先知哈该的警告，在物质的一面，这荒凉就会淋到你手所做的一切，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属于你的人事物以及你手中的工作都要变为荒凉。而在属灵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们生命的成长也都要为了教会的建造。如果你不把你自己摆在教会生活中，不参与教会的建造，就是你从事了很多属灵的活动，结果你也会缺乏黑门的甘露，结果就是你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 却不得软。属灵的事物就是当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生活中，每个人把你自己所经营的那一部分摆进来，像在过祝棚节一样，每个人带着我这一年劳苦所得的，结果就带下来丰富加成的效果。神的心意不只是要得着一个一个属灵的人，更是要把这些人建造成为教会，而教会有一天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先知哈该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上山取木，我们愿意建造教会，你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一方面传扬福音得着建造的材料，另外一方面也成全圣徒，能够大家来在一起彼此建造，让我们众人都一同来仰望你的恩典，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让我们众人都能一起享受你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